史根发与约克王。史根发是天亮湾里的一个老光棍，他家祖孙三代单传，父母离世的早，剩下他一个人独自的过日子。如今呢，他年纪已经38，身高只有1.58米，想找对象没人肯嫁，想找工作又对不上号。这年正月18，30里外的老娘舅想起了这个穷外甥，他气喘吁吁地赶到天亮湾来看他。见史根发正依靠在泥胚墙上发呆，老娘舅不仅是长叹一声啊：“根发呀，根发，你难道就这样晒着太阳过日子，不动动脑子吗？”史根发说：“
我种田没力气，做生意没票子，有啥法子呀？”
老娘舅说：“
哎呀，谁叫我是你的娘舅啊，我为了你想了一个行当，不用挑，不用背，一根绳子一根鞭，我看是挺适合你做呀。”
史根发问道：“啊，那是什么行当啊？”“
当赶猪郎。”
史根发一听连忙摇头：“
这个行当太难听，今后我还有什么脸皮见人呢？”
老娘舅朝史根发一瞪眼：“
你要脸皮就得饿肚皮，如今是行行出状元，赶猪郎也是正大光明的挣钱，你有啥见不来人呢？”
老娘舅耐着性子继续的开导史根发，还给了他2000元钱做本钱。史根发一时也没有更好的活干，于是就决定试一试。那么接下来的问题就是要买种猪。史根发忽然想起了老同学张发根来。这个张发根名字与史根发掉了个头，可是命运却是与史根发截然不同的。张发根早些时候在乡里当兽医，如今已经调到了县农业局去管畜牧了。老同学一听史根发说打算养猪，非常热情：“
哎呀，来得早不如来得巧啊，前几天上头分配给我们县里3头新培育出来的约克王2种公猪啊，我呢就先给你一头，这猪啊长得特快，瘦肉又多，很受欢迎，眼下大家都在培育着母猪，单少着公猪，你呢刚好就补这个缺，好好干一定能成。”
史根发被老同学这么一鼓劲儿，抱了头约克王就回了家。到家之后，他把东头那间向阳的草房整理整理，铺上了干稻草，又熬下一大锅粥。看着约克王吃得喷香的样，他突然觉得当个养猪郎也挺有意思。于是慢慢的，他把这心思都放在这头约克王身上。宁可自己吃干菜睡硬板，也要让这约克王吃好睡好。在史根发的精心饲养下，约克王果然是日长夜大，不到6个月体重已达400斤，长长的嘴巴，高高的脚，白里透红，身强体壮，真可谓是一表猪才。老娘舅看外甥变了样，心里是相当高兴，老同学也在跟踪关心史根发。看到这约克王长得差不多的时候，老同学特地为他做了全面检查，结论是阳刚精气充足，可以配种。他帮史根发用大红纸写了几十张的广而告之，贴满了4邻8乡。大红纸贴出的当天，信息就反馈回来，史根发可是高兴极了，马上联系对方，还特地在一块红布上写上招亲二字，系在这约克王的头上，脖子上挂了大红花。史根发说呀，约克王头一回做新郎官，自然得披红挂彩，像模像样。第一次出门，史根发与约克王都有点难为情，扭扭捏捏的低着头，惹得这沿途的乡亲们是指指点点，直看着稀奇。 不过到了目的地，约克王还挺争气，出战告捷，对方高高兴兴付给史根发40元的配种费，还让约克王吃了一顿美味可口的点心。有道是凡事看开头，有了这回，史根发以后的生意那是越做越好，约克王也是越来越吃香。史根发最多时候一天要交3趟业务，约克王是交配忙，根发呢是点钞票忙，回到家里都已经近半夜。每每这时候，根发也不顾辛苦，还给约克王搞夜宵，3个鸡蛋一桶粥，外加1斤的老酒去拌匀他。看着约克王吃的是兴高采烈的模样，史根发甚至都有些嫉妒，拍了拍他的背，自嘲说：约兄啊，约兄啊，你如今是妻妾成了群，儿女满了乡，可是我呢，还是刚栽下的杨柳，光杆一条哦。不过从此，史根发对约克王是更加精心的去照顾。这年夏天，天气特别热，约克王翻来覆去睡不着觉，鼻孔里呼呼的直喘气儿。史根发于是就进了城，买了一台电风扇给这约克王装下。这电扇一开，凉风徐徐来，约克王舒服的那两只大耳朵都耷了下来。天晴太阳毒，史根发给约克王撑阳伞，阵雨来了给约克王穿上雨披。约克王见主人整天为自己忙的是满头大汗，也不由感动的那是珠泪盈眶啊。也真是功夫不负有心人，这半年下来，这头约克王果然为史根发赚来不少钞票。史根发这个开心呐，想起当初老娘舅对自己的好心规劝，特地撑了一只6斤重的大蹄筋，带上2000元的本钱，外加500元的利息，去感谢老娘舅。老娘舅笑的是合不拢嘴呀，咧开嘴对史根发说：“嘿呀，我这是破天荒头一回吃你外甥的菜呀。”开心的来不及，这本钱我收下，500块钱利息你快拿回去吧啊。史根发告诉老娘舅，他打算把赚来的钱呢继续用在发展再生产上，先盖一个像样的猪舍，然后再翻造自己住了多年的草房。话是这么说的，可谁知道好景不长。过了年之后，县里的养猪行情发生了变化，由于盲目发展，猪多肉贱，那些养猪户就开始杀母猪，母猪没了，公猪就失去了用武之地，史根发的生意顿时就冷落起来。原来一天配种3次，如今这3个星期也轮不到1次，约克王习惯的生活规律突然发生了改变，他是无处发泄，难受的是东翘西翘，把个猪舍翘的到处都是洞，甚至有时发起怒来还要绝食示威。这生意一少，进账自然也大受影响。这么一来，史根发不得不削减约克王的伙食费，每天喂他的吃食只好是由精变粗，由多变少。有人劝史根发说：你快把他杀了吧，再养下去是个累赘啊。史根发一听就发了火：哼，就是要杀呀，我自己也不会杀他。可是约克王的食量再怎么减，总不能不给他吃吧，到最后实在是维持不下去了，史根发只好是痛下决心。这天傍晚，史根发倾其所有为约克王准备了最后一顿晚餐，等他吃饱之后，把他领到村外好几里远的山脚边，蹲下的身子抚着他的头，依依不舍地对他说：约兄啊，约兄，不是我狠心呐， 是我们人类没良心呢，说养就养，说杀就杀，完全不把你们当猪看呢。这些天来实在是没什么生意，你心也乱啊，身体也瘦，我看着是心疼啊。可是我没办法呀，想来想去，还是让你啊去深山里自由自在的生活吧。以后是福是祸，就看你自己的造化了。约克王好像听懂了史根发的话，他将头倚在史根发的胸前，迟迟不肯离去。史根发看的也是一阵心酸，禁不住落下了泪来，咬了咬牙，把手一挥：“去吧，啊，去吧。”约克王指的是一步三回头，依依不舍地朝山里走去。没有了约克王，史根发觉得家里空荡荡，心里也是分外失落。他一头倒在床上，痛哭了是整整一夜。第二天他实在想得慌，就要想进山去寻找，可哪儿还有约克王的影子呀？直到太阳落了山，这才无奈地下山回家。随着时间的推移，约克王慢慢地被史根发给淡忘了，史根发也改了行，改成了种菜了。到了第二年的盛夏季节，这天半夜，史根发忽然被门外的一阵猪叫声给吵醒，仔细一听，是约克王的声音。他激动万分，跳下床，打开门一看，果然是喜从天降。原来门外除了约克王，还跟着三头的野母猪，每一头肚皮滚圆，身怀六甲，感情是约克王带着他们一起回来的。半个月之后，三窝小猪都顺顺利利地生了下来，只只是生龙活虎。恰巧在这时候，市场上的猪肉供应又紧张起来，猪肉的价格又翻了几倍，于是大家又开始争先恐后的养猪，小猪的价格更是涨得吓人。听说史根发家有三窝杂交野猪特别好，人们都是争先恐后来购买，轮不到的还纷纷付款预定。这还真是峰回路转呢，史根发干脆从银行贷款翻到猪舍，建起了畜牧粮种厂，把老娘舅请来当顾问，还聘了一名从山东来的彩虹姑娘做饲养员。史根发的粮种厂里有公猪，有母猪，有小猪，经营范围也是越来越广。而且自从有了野母猪杂交，他们的下一代比约克王还好，养猪成本少，瘦肉产量高。史根发尝到了杂交优势的甜头，这一下啊可是真发了。但是有一天呢，约克王病倒了，不吃不拉，这可把史根发急坏了。他拉着彩虹姑娘，又是翻书，又是请兽医，守在约克王身边是三天三夜不打盹。望着活脱脱瘦下一圈的史根发，彩虹姑娘说了：“史师傅啊，我还从没有见过像你这样养猪的。”史根发的眼圈红了。哎呀，这猪啊，同人一样，也需要关爱呀。彩虹姑娘被史根发这一片深情所打动，于是她也在约克王的身边坐下，轻轻地和史根发商量着，想方设法为约克王增加营养。两个人是越说越投缘，约克王呢，也是竖起耳朵听着，似乎也是越听越激动。突然，他直起身来，朝彩虹姑娘屁股上一拱，彩虹姑娘没留意，一下就扑到了史根发的怀里。两个人呢，都闹了一个大红脸儿。再回头呢，那约克王这时候就像没病了似的，得意洋洋地走开了。从那个时候起呀，史根发和彩虹姑娘这心里就都有了那么一点意思。可这一切老娘舅哪儿知道啊， 有一天，老娘就心急火燎地对史根发说着：“如今呐，这约克王室功成名就，你的事业发展的也是红红火火，现在总该为自己找个好对象了吧？”史根发笑了：“哎呀，老娘舅啊，老娘舅，我呀就好比那水浒里的武大郎，而你给介绍那些女人呢，一个个都像那红楼梦里的傻大姐，这怎么能行啊？我办的是两种场，找对象我也得找个两种啊。”老娘舅听他这个话是似懂非懂：“啊，那你要找什么样的女人呢？”
No，就是他。
史根发的手一指，老娘就顺着他手势看过去，只见梳着乌黑油亮发辫的彩虹姑娘正挑着两大桶饲料快步地朝着走过来。老娘就顿时就明白过来：“哦，好好好好好，确实是个良种啊。”一旁的约克王听了也哼哼哼地欢叫起来，好像也在为自己的主人唱起了赞歌。
听故事，品故事，聊故事，道听途说故事会，还等什么？继续收听吧。